姊妹们早安。我想我们唱这些诗歌，我们的心都非常的喜乐。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会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接受了主，而我们心中喜乐。但是我也决定相信，在我们信主之后，尤其对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主、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心里面都会产生一个遗憾，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个很深的痛苦，就是我们很羡慕不光光是得救而已，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能够活在一种得胜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常常软弱无力，好像常常我们心里面羡慕得胜，但是我们却常常活在软弱的中间啊！我特别说，我这是对那些真正在主的面前有心追求主、盼望过得胜生活的人，在我们里面会有这样子的遗憾。那么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因为我们圣经不熟，也不是因为我们道理不懂，而很多的时候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缺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个人的关系，那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跟主耶稣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我们建立的不够刚强，所以在很多的考验的里面，很多环境的里面，我们会容易被打倒下来。当我们的圣经知识越来越多，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越缺越多，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却发现那个软弱、那个遗憾好像一直跟着我们。啊，弟兄姊妹，我前一阵子一个系列讲到道成肉身的伟大的意义跟使命啊，那我是觉得有点像干粮一样啊，让弟兄姊妹连续听了好几堂，可是那几堂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年一整年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当我讲完这一系列之后，我你们在主面前觉得我在插下一段的这个下一个系列啊，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位奇妙的救主，他跟我们之间那个个别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有第一手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希望对他有第一手的经历，那个让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沙里的一个关系，一个稳固的关系被建立起来，让我们所信的耶稣不再是圣经里面所看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所听的，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来享受的。所以我这一系列准备讲奇妙的救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讲第一个啊，讲他在我们身上一个奇妙的工作啊，医治了血肉的。就请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谢谢。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这一系列讲奇妙的救主啊，都会有一个英文的话啊。像这一次我是写 Touch me, make me whole。有的会这样说 Forgive me, make me clean。有的地方啊讲到 Teach me。有些地方，我想我将来一系列会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最亲、最重要的关系。而每一个都跟我们发生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节，我们一直要读到四十八节啊，四十节到四十八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来。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 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请特别注意48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在 King James Version 啊，那这句话就是我写在程序单上最后的一句话啊。主对他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整啊，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请再读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向前翻啊，也是记载同一样的事情，但是他却 provide。提供了我们一些其他的资料，所以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5章25节到34节。我们还是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开始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耶稣马可福音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供了我们4件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提到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在这里让我们知道他看的医生不止一个啊，他几乎是看遍了所有可能可以医治他的医生，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医治他啊。那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随着时间的过来，随着这些医生对他的无可奈何啊，他的病不仅仅没有好，他的病反而更重。第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是在27节啊，这里说到他心28节说到他这个女人心中的想法。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存着一个意念，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啊。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而最后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是在29节，说到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特别注意到这个源头啊，讲到他不仅仅他的病好了，就讲到说他的那个血肉的源头都干掉了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边。我想我们读过四福音的这段故事应该都很熟啊，因为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在这里讲到路加福音第8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在海的那一边传福音，但众人都在找他，找不到他。结果呢，后来耶稣坐船回来的时候，众人就赶快去找耶稣，因为他们都在等他。为什么等他呢？因为一个管会堂的叫做雅鲁，是不是读雅鲁？应该是啊。那个雅鲁他有一个女儿，心爱的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啊，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啊。那么12岁，然后突然生了重病，快要死掉，所以众人要叫耶稣去医治他。就在众人在这里拥挤带着耶稣往雅鲁的女儿啊雅鲁的家去的路上，那么发生了今天所发生的故事啊。在这里讲到有另外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的病，患了12年。这里提到两个女人， 一个是从小蒙爱在家的独生女，过了12年快乐的生活。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女人，是被世界所摒弃，在身上长了一个病啊，她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而在这个病上她受尽了折磨，受了12年。而当那一天众人在拥挤在那里往雅鲁的家去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女人，那么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女人身上患了一个病叫做血漏，患一个病叫做血漏，所以她的身体长期的在这个病的折磨底下，她看尽了所有的医生，医生不能够治好她。弟兄姊妹，利未记17章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而当一个人患血漏之症的时候，他的身上不断的在那里失血失血失血，弟兄姊妹，那这个人就掉进了一个软弱一种没有力量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个女人长期活在一种软弱一种没有力的光景里面，因为她身上有血漏之症，而且是长期的，她看尽了所有的医生，医生不能够帮助她。而另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特别在利未记15章，人患了漏症，人患了血漏，这是一个不洁净的病，他如果严重一点的话，被人知道了，家人可能摒弃他。 Campbell Morgan 说，这个女人很可能被家人所摒弃的，被社会所瞧不起的，在宗教里面她不可能进到会堂，她被神的百姓所弃绝的一个人，因为她身上长了一个不洁净的病。我想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对她来说是一个，不仅仅是在肉身上面是一个折磨啊，肉身上已经生病已经很辛苦了，而在她心灵里面被摒弃的那种感觉，那种受羞辱啊，觉得不好意思来接近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在她心中是一个更大的折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旧约神的百姓长了大麻风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大麻风长在身上真是不舒服啊。那个约伯身上长的病就很可能是麻风的一种，全身起疮出脓啊，痒得不得了，还要拿瓦片来刮啊，身上有的时候还会招虫。弟兄姊妹，长了这个病，已经身体已经受尽了折磨，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病。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心灵上受的痛苦更大，他们要被赶出城外，不准住在城内。住在野狗住的地方，住在垃圾场的地方，他们就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家庭、被社会所摒弃，被丢在外面。弟兄姊妹，当这些人被摒弃的时候，他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我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我为什么喜欢生大麻风？我为什么喜欢生肺结核？就是我没长啊，你们不要讲。我就说，生病的人都会想说，我不喜欢生病，对不对？那当我生了病的时候，我需要的是安慰，需要的是鼓励，需要的是同情，但是我却被我的家庭，却被我的社会，甚至被宗教所摒弃，因为人看见他，人就觉得他是一个不洁净的，要跟他保持距离。那这般人身体受苦，他们的心灵受折磨，而他们看见人的时候，大麻风的人必须要喊着说，不洁净的人，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要叫人离开他，等于说要警告别人，一个不干净的人来了，你们赶快离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管长大麻风也好，不管长漏症的人，在他们的身上身体上，他们已经受尽了折磨，而他们的心灵却是一个更深的孤单，一个更深的无助。这个女人12年，她就一直希望她身上的软弱能够得到医治，他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啊，我们路加福音说他花尽了一切养生的啊，连他生活的必须他都宁可卖掉啊，他宁可没有房子啊，宁可没有家具，他宁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他只希望他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他的结局，他在好些一生的里面，他吃尽了所有的苦头，但是他的病怎么样，却一点也不见好，反而什么病势反倒更重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个女人12年，12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如果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病会在我身上30多年，我感觉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真的是不容易熬的一件事情。12年，她被别人摒弃，她身体折磨她，他的心灵的痛苦、孤单、无助，让整个人不知道人生要怎么办。那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突然听见了耶稣的事情，整个转机的出现在于他听见了耶稣。当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以后呢，他这个人就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那一天众人都在拥挤耶稣的时候，突然这个女人出现，她不好意思从前面去， 啊，其实 有很多人也许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别人可能都还会骂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女人的心中啊，他实在知道他有一个极大的痛苦在这里搅扰他，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desire， 一个 strong desire， 他需要要得到医治。所以他那天他不顾一切，他就从后面挤到人群的里面，他就去摸耶稣的碎子。马可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他说我只要能够摸着他，我的病就会得到痊愈。他去耶稣一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盼望，他知道当他去碰耶稣，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那位伟大的主的话，我只要碰到他，我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我不需要他在我的患处举手为我祷告，我也不需要他大声斥责，我只要轻轻碰到他，我就会得到医治。弟兄姊妹，他带着盼望，他带着信心来见耶稣。所以那一天当他碰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立刻觉得他的病从他身上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故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他底下就讲到耶稣突然停下来，耶稣说谁摸了我，耶稣说谁摸了我。弟兄姊妹，你不要怪彼得会问那个问题，我们在我们都会讲的，对不对？狗点也挤在他旁边，杨俊也挤在他旁边，每一个都挤在耶稣的旁边，都是这么壮的人，一个女人轻轻碰着他，耶稣居然知道。所以彼得说，夫子，众人都这样子拥挤你，你居然还会问说谁来碰我。主耶稣说，不对，有人碰我，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上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耶稣说他身上的 power， 他的力量从耶稣的身上出去。弟兄姊妹，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你想主耶稣真的不知道是谁吗？主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女人知道她不能够再隐瞒，所以她就恐惧战惊的出来，她就把她所发生的事情，她在众人的面前就见证了出来。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这么好的话，主耶稣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全。原来我们是有破口有漏洞的，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呢，神却让我们得到了医治，整个得以完全。所以神说 Go in peace，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啊！故事讲完了，我应该可以下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平常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讲说，我们每一次来碰耶稣的时候要不一样。弟兄姊妹 Yes， 这是我等一下信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现在想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个血肉的妇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关？弟兄们也要听啊，不是光姊妹们要听啊。这个血肉的妇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叫做肉？我刚才讲了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当一个血一个活物他的血流光的时候，这个活物的生命就没有了，对不对？他就死了，因为他的血出来，他的生命也出来。而当血肉的这个病存在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人，他虽然不是一个致死的疾病，但是他整个人的生命却在这里被消耗，在这里漏失，他整个人的力量在这里被消耗，在这里被漏失掉。外面也许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不同，但是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却没有能力，他掉到一种软弱无助的光景里面。原因是一个不断的在那里进行，那这个病在他的身上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软弱，而让他的生命在这里被消耗，他的力量在这里从他的身上流失出去，而到了最后就变成一种无力的感觉。其实我讲完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这个病跟我们的关系了。我一开始就说我们信耶稣我们都很喜乐，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光景，就是我希望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希望做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量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们身上常常有一种无助感。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很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不再跟我的另外一半吵架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又会吵架，对不对？我发跟在主人面前说我再也不发脾气了，但是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漏症。神不是不祝福我们，我们的神太喜欢祝福我们。圣经上我们可以找到多少的应许，有多少的见证，看着我们的神是为我们打开天窗的神，他是愿意把他一切的丰富的倾倒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也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但是今天的问题不是出在神的那一面，今天的问题是出现在器皿有了破口，有了漏洞。然后每一次神的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随着时间的过来，祝福就不断的流出去了。每一次神重新恢复我们，神重新赐下恩典力量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时都非常充满的力量啊，为主殉道都可以，但是曾几何时，那个生命那个力量从我们身上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漏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讲到一切能够叫我们属灵生命或者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受到亏损、受到消耗、受到遗漏的我们身上的毛病或是习惯。这个毛病在外面看看不出来，很明显的东西，不像有人这个眼睛瞎了啊，或是耳朵聋了，或是瘸腿，或是发生了一个 heart attack， 一个那么明显的一个大病啊。那这个病如果没有人去细查，没有人了解你，或是你不诚实的交通的话，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外表都看起来都还好啊，唱诗我们也可以唱诗啊，我们可以侍奉，我们可以带聚会，我们看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里面，在那个隐藏的里面，我们却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不断的有祝福从主的面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却也不断的有祝福从我们身上给漏掉了。我们常常在聚会的里面，在圣灵的面前重新得力，但是我们也常常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发现能力从我们身上出去。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患了漏症，而我们却不去注意它。而这个女人她身上有一个很宝贵的点，她知道她的问题，她也不甘心这个问题让她存在，她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她能够 identify 她软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说的第一个点，他能够 identify the problem。 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 identify 我真正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不是神不爱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也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我决定相信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决定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把祝福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妇人知道她问题出在哪里，她非常清楚知道她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属灵的漏症有很多啊，我想这个我们常常鼓励出信的弟兄姊妹读十二栏啊，这个李头生弟兄他讲台信息的一些收集一些摘要，你在他里面至少你从他十二集里面你可以读到几个，例如说他有一篇讲到闲话漏掉生命。我们这个先不要讲你是讲批评论战消极的话，你连太 talkative 都会漏掉生命，你相不相信？一天到晚讲就是讲话，那我们讲到最后你就发现聚会的喜乐好像在主面前的祝福不见，一天到晚就是讲都不跟主讲话，就光跟别人讲话，那闲话会漏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批评论战的话绝对会叫我们漏掉生命，发脾气也是一样啊。我想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其实不要讲年轻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样，这个夫妻之间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是最消耗你的，对不对？不管今天聚会你被圣灵充满的怎么样，你甚至说了方言啊，你如果回到家跟你另外一半吵一架的话，你试试看 你连晚上觉都睡不好，第二天上班没有心情上班，整个人就好像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力量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但是呢，一般的人却又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跟理由，哪个夫妻不吵架，哪个人没有脾气，哪个人没有软弱，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因去把自己的东西解决掉。还有的人还很欣赏他自己身上的这个漏症，他说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了一点，脾气不好吗？还不会承认自己有脾气，对不对？不会发现，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还会讲说我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了一点，还不说脾气坏了一点，只说我脾气直了一点，我什么话就是直说，我脾气发完了就没事儿。这个，所以以前穆迪跟一个姊妹讲，一个姊妹跟他讲同样的话，这个穆迪弟兄就跟他讲，他说姊妹啊，你发完脾气你就没事了啊，你就像那个大炮一样，炮打出去了你就没事了，但是你知道这个炮掉下来打死了多少人？你说我脾气发完了就没事了，我这个人是最直最简单的，我发完脾气我这个人就好了。有什么？可是你发完以后，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另外一半的里面，你造成了多少的伤害？然后这个家的祝福就漏掉了，你们之间那个和睦的关系给破坏掉了。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受委屈，我们硬要讲什么东西，圣灵 stop 我们，我们还是要讲，我们就是不能够受委屈、受误会，而我们一定要去争、要去争、要去争。而弟兄姊妹，这个争完以后，你发现你的生命给漏掉了。啊，有的人只沉溺在电视的面前，从来不读主的话语。我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太累了。但是我上了班上了一天，我需要好好听点音乐，我需要看点电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听音乐，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看电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你的时间都耗在世界上的话，你发现你不可能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祝福，让主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是那样子的新鲜，而那样子不断的增长。就是想到我们身上一些漏症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不一样，我的问题可能跟你的问题不一样。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甘心软弱的话，我们都应该很谦卑的来到圣灵的光底下啊，我们求主显明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道德上十全十美的人，而是说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神每一次对我说话，或者圣灵每一次祝福我之后，这么快的祝福就不见了，那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我们一些松的习惯，可能是一些我们随便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毛病，因为里面圣灵会为我们显明出来的。那很多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认真去对付它，我们容留它存在的话，它有一天它慢慢消化，慢慢消化，到最后它可能带来真正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因为你一次损失一点点，一次血漏一点点，你觉得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弟兄姊妹长期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在你身上所带来的困扰，它甚至可能会带来给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啊！所以有很多人在一不小心的里面他跌倒了，在一个很大的试探面前跌倒了，在一个很大的考验面前跌倒了，在一个环境的面前他突然犯了一个大错，不是他存心要犯，而是说在平常这个毛病在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重视它，我们没有去面对，没有去解决它。我前阵子跟弟兄姊妹讲过，在1995年在华盛顿州这个有一对父母亲，他们平常大概也是生活粗心惯的，但是也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啊。结果在1995年这个7月4号啊，美国国庆的时候，他们带着他们三个小孩子出去看烟火，看完烟火以后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个一个路桥底下的公园，那父母亲两个都想上厕所啊，那三个孩子在后面都睡得好好的，他们两个就下去，就停在公园旁边一个 Columbia River 旁边的一个厕所，他们两个夫妻就上了厕所。等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 van 不见了原来这个停车的时候没有把它停好，然后这个车子就整个就滑到 Columbia River 里面去。所以那个父亲出来一发现的时候，急得跳到河里面去，想要把那个门拉开，拉不开，因为水流很急，而且整个 van 沉到水底下，他根本没办法拉开。当然把警察叫来，把这个车子拉出来的时候，已经2个小时以后，后面的三个孩子全部死掉。 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个生活可能粗心啊，邋遢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啦，随便了。那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东西，好，如果在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破口，成为一个漏洞的时候，啊，不仅仅让我们漏掉神的祝福，它也会成为仇敌来破坏、来攻击我们的一个入口。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小看这些。雅各书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讲到小狐狸进来，不是讲到大狐狸，因为外面有栏杆可以把大狐狸遮住。我们平常注意的都是那些大罪，我们不去犯。但弟兄姊妹，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小狐狸。小狐狸从那个小缝里面进来，而在葡萄开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葡萄要能够结出果子，它必须经过开花的阶段，开那么多小小的花。那小狐狸进来跳啊玩啊，你觉得它很可爱，你根本不会去太注意它，你觉得这是太可爱的事情。但果子的花都给你除掉了。等到要收成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任何的果子。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细琐的事情里面，尤其在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毛病跟个性上，我们要带到主的面光中，不要小看这个漏症，它是我们整个人软弱很主要的原因。也不要满意于说我今天不会出去犯淫乱的罪，我今天出去不会去跟人家赌博，我不会去做杀人放火的事情，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错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其实还是可能在仇敌的破坏、仇敌的诡计底下，在我们最细小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在消耗，而仇敌在这里破坏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很谦卑。我今天虽然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站在讲道的地位上，那弟兄姊妹，我自己里面我都觉得我们需要，我自己也何等的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光中，让主显明我们生命里面的破口漏洞，显明我们漏掉神祝福的主要原因。 Identify our problem。 而第二件事情，这个女人在她身上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她有一个非常强的意愿，她不能够容许这个病存在，她知道这是她一切软弱无力的原因，所以她愿意花尽她一切所有，她甚至花尽她养生的，他只求一件事情，我这个病必须要得到医治。所以当他来信耶稣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所以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他就是要来碰耶稣，他就是要从耶稣的身上得到医治。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软弱，我们去找别人没有用的，我们要来找耶稣。而我们来找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 desire， 说主，我求你一定要来医治我。如果我们里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都不是这么在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会跟着我们一辈子，而这个漏会跟着我们一辈子。如果我们里面带着一个这么强的 desire， 主耶稣啊， make me whole， 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完整起来，你能够帮我堵住我所有的破口，这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堵得住的，别人也堵不住。他在好些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他不过是让他受苦，不过是让他问题更严重。但是他那一天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不仅仅这个样子，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极其正面的盼望，他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他来碰耶稣。那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跟他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习惯性的来聚会啊。但这个女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她跟别人不一样，她心里想，她这么伟大的主，如果她听见耶稣的事，她想这么荣耀的耶稣，这么有能力的耶稣，我只要碰到他，我就会得到医治。所以她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带着一个大的盼望，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我想问弟兄姊妹啊，今天早晨你来聚会之前，有没有对主耶稣带着盼望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这也是这个女人身上极大的长处。到底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说是来神的家中，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盼望，我是来这里跟神相会的，我是来这里朝见我的主，我是在这里 expect， 我在这里期望我今天的主借着聚会有荣耀的事情在我们中间。 如果我们从来不带着这个期望，神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做事？我想我们姊妹们进美容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带着盼望的，对不对？希望我进去能够改头换面出来，进去出来一定会，你会期望会 something different。 你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进去跟我出来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进去干嘛？为什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没有这种期望呢？姊妹们上完美容院回来，大家就等着弟兄去发现他上过美容院，对不对？没有发现的话，就说你看你的注意力都不在我身上。那么然后弟兄道歉以后呢，他就转过来，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对不对？就希望人家去注意到他身上的。我们家没有发现这个事啊，叫我。这个讲道的人有时候为了要 get 你们的 attention， 所以讲的多一点，并不代表发生在我们身上，免得你们以为我们的姊妹啊会回来跟我抗议了。因此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带着一个活泼的盼望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三组上个礼拜前天刚刚为我们背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对不对？这是第三组背的，对啊。那我们打开圣经，都是神所吹过气的，神的灵，神的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弟兄姊妹，每一句都是神吹过气的，每一句都是神对我们说的。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没有带着这个期望说，主啊，我不仅仅是在这里读圣经，我乃是要在这里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如果我们里面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去读经，去祷告，来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会 whole lot of different， 跟现在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就是这么习惯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见她不仅仅有一个很强的desire，而是她来到神的家中，她对神充满了期望。她来到主的面前，她是带着荣耀的期望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喜欢我们这样子，主会照着我们所期望的，照着我们所渴慕的，主来满足我们。我们的期望也不是随便的，对不对？你不要期望说，主啊，我今天来到教会，希望有人给我一个100万的奉献包啊，那这个东西不合圣经嘛，对不对？你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期望是建立在神的话上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我们在这里对主的信心，完全是根据主的话，我们是建立在主的话上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期望，对着圣经上所有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应该用一个活泼的信心来接受，用一个活泼的盼望来接受。那不是随随便便啊，这个想到什么就去跟主要什么啊，而是建立在一个对的根基上面，就是建立在主的话上，建立在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建立在基督的平安上面，而让我们对主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乡下人，他有一次进城，他第一次进城，进到一栋大楼，然后他就看见那个墙壁怎么门突然开了，然后有一个老太婆进去了，然后门就关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像他从来没看过。过了一下子门又开了，出来一个好漂亮的小姐。他就说，哇，现在人进步成这个样子啊。他说，我要回去把我的那个老太婆那个老婆赶快带来，把她放到这个盒子里面去。他希望那个太太放进去出来以后能够变得很漂亮。他不晓得那是电梯啊。那这是因为无知所产生的一个错误的期望，对不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有很多人带着一个错误的期望。我知道从前听说有四个女孩子，她们听见彼得走水的事情，她们觉得她们为了要证明说今天也有，所以她们四个人就从水上走过去，就是四个通通淹死的。我们在主面前带着活泼的期望，活泼的信心，是根据圣经上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带着活泼的信心，是因为圣灵把那个神儿子的信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荣耀的事情要发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当神儿里面照着神的应许聚集在神家的时候，神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信心，如果我们建立在神给我们这么清楚的应许上，弟兄姊妹，已经够我们享受，我们整个人会不一样。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他所充满的。我们有没有想到，今天教会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那位充满万有的那一位，他今天要充满在我们中间，他要把天上一切的祝福、元首的丰富，要倾倒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期望来到神的家中？而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只是说，主啊，你看着办吧，还是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主，我知道你今天还是医治我医治人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我们可以当向着神带着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来就近他。而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在一个活的信心的里面，我们来碰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事情呢发生不一样。这么多人拥挤耶稣，但是这个女人不过这样轻轻的碰了一下主，就让主耶稣停下来。这位伟大的人子，这位天创造天地的主宰，当他那天在往前走的时候，就因着这个女人就轻轻的一碰，主耶稣停下来，主耶稣的能力进到他的里面去，并得到医治，而且他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讲到那个信心啊，一个真的是 touch Jesus， 用一个 living faith， 用一个活的信心啊，用一个真正的信心来碰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divine contact， 这是一个神性的相处，这个就不是一个道理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义人不仅仅因信得生，义人也是因信而活。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在每一件事情里面，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信心的里面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 wonderful things， 他要做奇妙的工作。一个活泼的信心跟一个道理里面的相信，弟兄姊妹，这两个是不能够相比的。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消极的人跟一个积极的人，像萤火虫后面的火花跟一个闪电，两个不能摆在一起来说的，消极跟积极。同样的，在信心上也是一样，一个消极的信心，一个头脑里面的信心，跟在主的面前一个活泼的信心，他给我们带下来的完全不同的结果。人非有信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赐啊，而且相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抓住这么大的把握？当我来亲近神，我绝对不会空手而出的。神说他要赏赐一切来寻求他的。当我们身上，因为跟例如说拿刚刚举的例子，夫妻吵了个架，两个人都不肯认错啊，没有一个人肯先下宝座，就几天不讲话啊。我听说有些夫妻已经超过十年不讲话，那吓死人的了。就是为了争那口气不肯下来，让两个人都活得很痛苦，那现在实在是很笨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家里面吵了架，两个都闹不愉快，都不肯下台，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去逼他下台。我们唯一的出路，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本相，然后带着充足的盼望跟信心去碰耶稣去。当你真碰到主的时候，那一个 divine contact， 那一个神圣的接触，一定让我们的肉震止住，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让我们可以回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主的态度，用主的生命来面对这个。所以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用信心来碰耶稣，来接受他的能力，来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接受他给我们的拯救，来接受他在我们身上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能力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真的是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活泼的信心啊，你每一次亲近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他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叫你去碰一个高压电的话，你试试看啊，你会不会没有感觉。像我不是学 WE 的啊，所以在家里面每次去家里面保险丝断掉或者要去修什么电的时候，我总是先跑到院子先去把那个总开关关掉，我才放心啊。我知道那些比较老练的人是根本不需要的，就反正换就是了他也不会被电到啊。那我们经验不够，所以会紧张，所以把它给关掉。连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要去换的时候都会紧张，怕给它电一下啊。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个 Almighty God 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唱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唱完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重担还在， 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与我们所信的所听的调和在一起，所以它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就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需要用一个活泼的信心来通过神。就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提到，这个有一个姊妹，她已经病重，长子宫癌到了末期啊，已经快要死掉之前，她的先生因为家里面很穷，她在最后的关口上的时候，她才出去叫救护车啊，想说只能让她死，至少也死在医院，因为平常没有钱让她去医院。所以当救护车来之前啊，这他出去叫救护车之前，他就把那个录音带、录音机按下去，里面正好听了一卷赵雍基牧师的一篇信息啊，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那样子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从外院进入圣所，进入至圣所，来到这位荣耀的神面前，我们向他求，我们来支取我们当得的份。因为姊妹那个姊妹听的时候，这么多年信的耶稣，他是从来没有那一天这样子真正起来用他的信心，他想最后一口气人都要走，他就照着弟兄所叫的，他开始起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凭着信心来插起弟兄，用着那圣灵的能力一下子领到他，他起来冲到厕所，身上排出了一大堆的血，整个人好了，整个体力回来，把孩子抱着他哭成一团啊！所以他的弟兄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以为姊妹已经死掉了，因为听见哭声了，竟然一发现啊，这个母亲抱着三个孩子坐在那边。啊，真的在主的面前那么喜乐啊，他才知道他得了医治。连那几个救护车的那三个救护车的医疗人员当场跪下来接受了医治。而这一对夫妇，他们辞掉了他们教师的工作，他们起来出去宣，起来开辟了另外一个聚会。他们现在那个聚会听说已经有五六千个人。啊，神真的是使用了他们，在他们最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听了这么多圣经的道，信心的道也听了很多。而当他们那天真正起来用信心的时候，事情就发生。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把那个活泼的信心做在我们的里面。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真是一个奇妙的神。赵雍基弟兄他自己本人啊，他18岁的时候，他身上长了肺结核，非常严重的肺结核。医生帮他去照 X 光，发现他右边的肺整个中间都已经坏掉了。左边的肺上呢长了好几个大孔，然后他整个 血管膨胀，医生说你最多大概3个月到4个月，这个医生很直的啊，就跟他说你大概只剩下3-4个月可以活。讲完以后，这个医生就安慰他，他说年轻人啊，你也不要太难过啊，他说反正人一辈子最多活100岁，你现在18岁死了吗？你最多过80年，你那些朋友都会在坟墓里面跟你在一起了。这种的安慰对他完全没有作用，对不对？那他听了以后，他觉得也没有用啊，他后来他就离开了医院，他就回家，然后他就掉到一个非常深的痛苦、孤单、无助的里面。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就他信向他所信的佛祖祷告，结果没有用。这个时候，在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意念，他就想要找宇宙的神到底是谁，所以他心中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宇宙的神啊，如果你真正存在的话，我求你来帮助我。虽然他完全不知道耶稣，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但他知道他原来所信的宗教不能够再帮助他，所以他就转向了宇宙的真神。他说宇宙的神，我不知道你到底存不存在，如果你存在，我求你来帮助我。而当他做了这样子的祷告以后，突然不久有一个高中生的一个女孩子来跟他传福音，带着圣经来跟他传福音，然后就跟他讲主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啊，然后这个然后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后来从死里面复活。他一听就觉得这个人在跟他讲神话，他就很烦啊，他就不想听啊，他就让那个女的这个赶快走。走了以后，他又在跟他所信的佛祖祷告，他说佛祖啊，求你让这个人不要再回来找我，他说他实在这个讲的我不喜欢听。就没想到这个女孩子第二天又回来，又读圣经给他听，陪他祷告。第三天又回来，他实在气得不得了啊！他就对那个女的生气啊，结果那个对那个女的生气呢，那个女孩子呢，也就那样子的安静啊，然后念圣经给他听，为他祷告，而且为他流泪祷告。第一天来，第二天来，第三天来，第四天来，第五天来，第六天都来，他实在这个心里面就软了啊！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他说这样子好了，小姐，他说你也不要难过啊，他说我看你这么有爱心，我为了让你快乐。我答应你，我死以前我一定信耶稣。那这个女孩子听了就很高兴啊，然后就送了她一本圣经啊， 这个赵永基就从创世纪开始读，所以这个姊妹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从创世纪开始读了啊，第一个那个你不太容易懂，第二个我怕你恐怕读不完你就是建议他从新约读起啊。那就他就翻新约，一翻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家谱，他就很生气，他是像电话簿一样的，他读这个有什么意思，他像电话簿一样记了那么多名字。那个女孩子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能够因为鱼有鱼刺你就不吃鱼肉嘛，他说你是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好好去读主耶稣，你去挑你读得懂的，能够帮助你去读。所以他就照着这个女孩子所讲的话呢，他就照着圣经上里面记载耶稣的事情，他就很诚恳很谦卑的去读。他读啊读啊，很奇怪，那女孩子来了那六天以后不来了，也没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只好靠着那本圣经，他就一面读他就一面求主帮助他，而一面读他就很真心的到主的面前，他说神啊，如果你真是这位神，我求你帮助我。他说神啊，你真是这么一个奇妙的神，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有姊妹，你要知道，对一个这样子一个原来在一个佛教的背景，一个没有人带领他的，一个完全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他就根据了一个圣经，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他就开始用把前面读的话用信心跟主的话调和。有姊妹，他里面就越来越清楚，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我该怎么办，我听了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感动，你当初怎样皈依了佛祖，你今天需要完完全全的归顺我。他就把他的心整个转向主，神就这样奇妙的恩典临到他。弟兄姊妹，他的病没有借着任何的医生他好了，他到今天还活着啊！今天牧羊的那个教会已经听得到了80多万人，神真是使用他。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活泼的信心，你不需要有属灵的老师在你旁边，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聚会，而是说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所已经认识的主，已经够我们去经历，已经够我们去活，已经够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去体会它。要讲到那个活泼的信心，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只要主在，照着他的应许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我们相信他，我们这样带着一个盼望，荣耀的盼望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支持，我们来碰他，我们来领受。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灵修，我们来到教会聚会都会不一样，就连我们身上的毛病，多年缠绕我们的那些坏习惯，那些让我们漏掉生命的那些胜不过的罪啊，或是胜不过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 touch Jesus。 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能力从他的身上出来，他要医治我们。所以主耶稣回头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多少年日活在不安息的里面，现在因为主的医治让他得到了安息。多少的年活在羞辱的里面，但是如今他这个人成为了一个荣耀的见证人。我刚刚说过，主耶稣问说谁碰我，主绝对知道是谁。主问这句话是为了这个女孩子，是为了这个患血肉的妇人。主耶稣真是爱她，他不仅仅医治了他外面肉身的病，啊，这么多年受羞辱，在人面前所受的苦，让他胆怯，让他不敢能够再有信心来过他的生活，让他没有信心在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而那天主把他给逼出来，让他能够居然在那么多当初嘲笑他、嫌弃他的人的面前，他起来做见证，让人从他的身上看见了神的荣耀。也接受我们的弟兄，他母亲只来这里13天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愿意转向主，从一个拜佛啊，拜了50年，每一次月初月中都要吃斋念佛的啊，这个那样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一个光景里面，能够在短短的13天，一个弟兄姊妹的盼望、传福音、祷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看见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有这么大的转变。就是这个女人啊，不仅仅外面的身体的肉症，她的疾病得到了医治，而她的整个的心灵她得到了刚强，她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她能够有勇气在众人的面前起来为耶稣做见证。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有弟兄姊妹， 我必须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到底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第二个，当你真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有一个很强的愿望，希望主耶稣来医治我们？还是你觉得没有关系， I don't care， 因为我只要大罪不犯就好。有一个万老牧师，贝教师有一次跟我们交通道，他是一个匈牙利的牧师，他的生性刚烈，脾气非常的暴躁。有一次他跟人闹不愉快的时候，他几乎要握起拳头要揍那个人，但他心中突然有一个痛苦，他就转身冲到房间里面去，他跪在主的面前，他非常痛苦的向神祷告，他说：主啊，我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脾气啊！主耶稣，我今天在你面前求你，如果你不帮助我，你不让我能够从这个里面得到释放，主耶稣，我宁可死掉。他是一个非常真心而有一个痛苦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 strong desire？ 我们厌恶我们不断的软弱，我们厌恶那个不断搅扰我们的毛病，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到底我们心中有没有厌恶它？还是我们就是偶尔认罪一下再回来，再跌倒再认罪一下再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过去？还是我们里面非常强的说：主，我不能够容许这个东西再来消耗我，它是我多年，它已经让我软弱多年，它让我失败多年，主耶稣啊，我求你医治我。当那个万老牧师在主的面前有这么绝对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他发现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事情。在他往后这几十年里面，那样子的愤怒因着他里面更靠主，因着因为主的怜悯，那个东西从来没有再出来。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借着一个祷告，我们这些毛病通通都再也不会出来了，弟兄姊妹，我只是讲到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正视，有一个重视的这种的意愿，说：主啊，我要求你医治我。第三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碰他。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过去医治人，今天医治人。血肉的妇人2000年前碰了他得了医治，血肉的源头就干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碰耶稣，耶稣要来医治我。我们请唱诗歌242首。在这里是一首祷告的诗歌，最后一行他说 Fill my cup, fill it up and make me whole。 我在这里举杯，主啊，我求你来充满我，不仅仅充满我，而且让我能够完全，让我不要再漏掉你的祝福，让我不再成为一个被消耗的人。你所有给我的祝福，我希望都能够被保全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首祷告的歌，那我们一同唱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求他 make me whole， 然后也 fill the cup， 让我们满了神的祝福。我们连续唱两遍啊，预备来。
祝我举杯，求你来充盈。